异世的探险第187页第11章基本源头面向。基本源头面向 Basic Source Aspect 是巨大的能量中心，人格的主要核心，以容易接触到的形式包容相当多的源头能量。这些通常在心理上是隐而不显的，却代表了焦点人格的最大力量，拥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并作为一个稳定因素。这种基本源头面向代表了源头能量最大的凝聚作用，为焦点人格的中心。在无需将本身聚焦于肉体生活的情况下，运用多重次元的能力，它们也能加速能量的流动。既然这些是基本源头面向，它们是心灵内重要的面向自己的代表，当它们在此被保持在容易中或悬浮状态的同时，它们的确也在其他实相系统内运作。在它们自己的体系里，它们是主要的焦点人格，我们的特性在那儿却是隐而不显的。我相信源头自己创造出同时存在以所有可能方向泼洒或散布出去的多个确实性之场 Field of Actuality 或系统。因此心灵里的基本源头面向是面向自己的反应，带有比我们自己更大的次元。如果它们被启动了，像赛斯，他们必须借由焦点人格的心灵质地来沟通，他们必须顺应我们人的想法而出现，纵然他自己的实相可能以相当不同的方式存在。我想对于赛斯，我一向有这种感觉。我并非不信任赛斯人格，但我觉得他是另外什么东西的拟人化，而那另外什么东西以我们的说法并非一个人，我觉得他是个与我不同的意识，但称呼赛斯为指导灵 Spirit Guide 意指通常所谓的非实质的人，我却总觉得不适当。然而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我觉得他比那更多或代表更多东西。他的心理实相以我无法理解的方式横跨几个世界，我感觉到一个我无法界定的人格多重次元性。赛斯作为基本源头面向，作为基本源头面向，赛斯代表经由我的经验反映出的一个多次元意识，我心灵结构一个深沉的部分，却也可能是超过我们人现在想法的一个多重世界或多重实相意识的明确化身。经由焦点人格的经验，这些基本源头面向感知物质实相。在赛斯的例子里，他可以由他自己相对较自由的立足点去评论物质实相，能以他更大的知识向我们解释它。由于基本源头面向的实相太大而无法适合这个系统，所以它无法在其中实现，它在另一个层面上占优势。但它有个活生生的特质，依照我们的智慧、超存在等观念为本，而以我们有点能了解的方式化身于地球。在这化身之后或之内，是以此方式表现出来的存在或意识。一方面它是独立于它自己的系统内，另一方面它是在现有心灵内一个基本源头面向，悬浮在焦点人格之内，并且是更大实相的一个化身。焦点人格就像心灵一个活生生的架构，并由其中生出。架构最远的边缘从能量立足点界定了粒子的界限，形成了我们体验三度空间世界的观点。焦点人格并不静定，不断在改变其成分之间的关系，从而冒出或浮出不同的面向来面对物质环境。这各种各类的心理与心灵的成分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不可预测性与预先注定相反，不论这是由遗传或环境所造成的基本源头面向，不论化身于是否 都可以扮演老师，出现在心灵内，作为内我 inner self 的声音。而在压力大的时候，灌注给焦点人格更多的力量和活力。但其中一个基本源头面向踏出心里的不可见性，而像平常的自己开口说话时又会怎么样呢？答案要看焦点人格的信念，有时候只有一个讽刺话会传过来，如我随后会解释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去管它，基本源头面向会不会改变其特征呢？每个案例都不相同，但如果化身是相当完整并活生生的，那么它会显出弹性和动态，而且有纳受性而非僵化的。不过大半都像赛斯一样，作为化身基础的稳定特征会被保留。可是这种面向可能只设另一个更高的面向，那将不符合焦点人格理想化所提供的原始模型。事实上，第一个主要面向可能作为一个接收台，转而作为通向另一个更远的面向的桥梁。在这情形下，它作为心灵或心理的基地，离焦点人格三度空间的家更远了些。我们可以这样看赛斯二，你可以说焦点人格启动了它自己的组成成分，感受到在他自己心灵内的面向，孤立他们，经由化身而将他们带活起来。这建立了一个了解和讯息的基地，焦点人格随之用来看穿他自己的大气状况，强加在肉体生命上的时空取向。基本面向作为接收台，让这种基地建立起来并被赋予活生生的特征，像赛斯那样，由那较远的一点便可以派出其他的基地。在每个案例里，焦点人格都在选出心灵的建构，每个都更不受自己实质的局限所限制，每个都随即发生了接收台的作用，由其他次元的存在拉近更多的讯息，而往往遗失了一些东西，也对人类心灵本身的结构及范围提供了无价的资料。每个基本面向都会依照焦点人格所接触的次元层次而人格化，于是化身的类别会告诉我们某些事，关于心灵那特别的层次以及它在其中运作的其他次元的活动领域。我相信这些主要的面向除了作为心灵成分，还有在我们之外的实相，很可能他们的化身至少与他们自己分别的存在有些许相似，不过或许需要好几个这种化身才能涵盖一个多重人那类存在的特征。举例来说，很可能赛斯和赛斯二是主要面向的一部分，那个主要面向在这儿只能被暗示为分别的建构物。在其他例子里，焦点人格在一段演戏演得太过火了，只有低劣的模仿会活过来，不让自然的创造能力追随内在的代表，而自己担纲主演了。在此你会获得一个二度空间的效果，而非一个多重次元的效果。一种怪象就好像一个木偶想做个人一样，一个较差而非较圆熟的人格。在这样的例子里，基本面向根本不被容许多少自由，却像个面具般的被戴着，没有弹性去发展他自己的特性。我想这发生在许多通灵人格的戏剧化里，重要而不可缺的心灵元素藏在所有太过熟悉的衣裳里，印第安向导、和尚或老灵魂，所以有效地阻挡了更完全的发展。一发生这种情形时，主要面向可以再回到心理上的不可见，像之前一样运作未在整个心灵容易或悬浮物中的一部分，不直接指导着，或它可以保留为一个不成熟的化身，一个没有发展而够便利的机制，却主要在装腔作势地说出焦点人格较高的想法， 也许是他最好的，却还没有突破到真正的心灵智慧或知识。心灵内各面向的互动，不论环境如何，各面向都在互动，他们住在同样的心灵空间心，并且是变化不停的焦点或能力的集中点，全是源头自己的属性。以象征性来说，这些面向或多重次元自己的面貌在打转，只在种种不同的时间，在有意义的知觉下浮上来。通常面向透明的划过焦点人格，只以他们自己的特殊观点渲染经验，往往焦点人格看穿一个面相却毫无所觉，只觉察到日子仿佛不一样了，在某些微妙的地方改变了。在这种时候，我们可能感觉我们好像是透过另一个人的眼睛在看经验，某个像我们自己的人，然而几乎令人感到不同。偶尔在我们对世界的感知里，我们突然觉察这种奇怪的感觉，或者我们渐渐了悟，世界仿佛有一阵子变得不一样了，直到新的事项变得如此熟悉，使我们记不得老的事项曾是什么样子了。但面相经常在互动，而焦点人格的经验经由联想与吸引，经常唤起形形色色的面相，以面对改变中的状况。在实相的其他层面，实质的面相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被启动。面相环绕着存有或源头自己转，后者是纯能量，不断地在被补充，有无限的创造力，而永远在形成经验和成就的新次元。每个面孔向外看入他自己的次元，然而所有的面孔都划过去，因此自己经常在移动，通过他自己。每个焦点人格都包含他自己面相的痕迹，而到某个程度瞥见他自己多次元的实相，所以至少理论上来说，任何一个人都能跟随他自己的特性和能力向内达到其源头。多次元自己真的是无限制的，在其内包含了能善加利用的许多面相能力，有一些也许在实际经验上是如此微小，相对上变得不存在，但这些也能被认出来而加以培养到某个程度，有些将比另一些更可以实质的转移出来。这些面相必须透过个别心灵的结构才得以一瞥，如此必然会使它偏离或扭曲到某个程度，而以自己的本性反映它们。举例来说，在一条河中，树的倒影跟随着介质河流的本性而非自己的，同样的面相会跟随个别心灵而非他们自己的轮廓线。树不会向下长，虽然我们看到它在水中的倒影是那个影子研究那扭曲的本身可能有所帮助，我们了解了控制河中树木倒影的规则，但是在某个面相是透过人类心灵的丰富媒介而反映出来时，我们较容易只看到那表面价值。面相形成挚爱的化身，那通常是不为我们所意识到的，这些也提供了我们自己人格要出的源头资料，故此灵真的变成了肉。我相信这些内在化身使我们产生了上帝、男神和女神的观念，也许也产生了邪魔与魔鬼的观念。以历史的说法，也许他们一度曾比现在更有心理上的可见度。这些内在化身就是我们，同时也不是我们，我们仍陷在单个人的观念里。以我的例子来说，赛斯、赛斯二、超灵七号、塞普鲁斯和救助者可能全是我的源头自己零零总总的化身，每个面相在其实相层面都是独立的，同时以别的方式在此运作，唯有将他们一起考虑，我们才能对多重人略为一瞥。它是源头自己的一个特性，在思考他们彼此的关系 以及与平常自己的关系时，会发现人格的组成成分很自然的在这一端，他们的特性会以强烈的基本能力或痕迹的能力反映出来。不过不论这种面相是被启动了或孤立出来，像在我的例子里，他们仍会在无意识层面和梦境里扮演指导者或老师，他们会透明地划过焦点人格为他服务，他带给他能力和信息丰富的来源。